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警察押送四名恐怖分子回莫斯科接受法庭的审判啊。大家从画面可以看出来，这四名恐怖分子啊，身上或多或少都受了伤，其中有一个人的耳朵呢，好像被包起来了，有人说他耳朵被割掉了啊。另外一个人的眼睛啊，好像被打瞎了，然后这个人的膀胱啊，当时好像也被踢碎了啊，所以上法庭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尿袋。到了法庭之后啊，基本都处于半昏迷状态啊，问他也都没怎么讲话啊。所以这些视频发布到网上之后，还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人就说，俄罗斯对这几个恐怖分子啊，就采取了刑讯逼供的这种方式，他的证词是不是就不可信了啊？但是我看到的是，这几个人受的伤啊，多数情况下都是他们刚刚被抓捕的时候啊受的。你比如说那耳朵被割的那个人，就是在那个树林子里嘛。当然，我说，如果是现场抓捕的时候，对这四个人呢、下了一点狠手啊，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这四个恐怖分子，在3月23号这一天，刚刚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啊。话说3月23号晚上8点钟左右，在莫斯科的郊外啊，一个音乐厅里头呢，马上要举行一场摇滚歌手的演唱会。这个摇滚乐队呢，名字叫做野餐啊，在俄罗斯境内还挺有人气的，所以现场聚集了6000名听众啊，大家都等着演出要开始。就在这个时候，19点55分，从这个音乐厅的大门呢，冲进来了四个歹徒。进去之后啊，那你想想，现场有6000名观众啊，这四个人就对着这些观众开始疯狂扫射。那你想想，现场的观众吓坏了，那就开始往外跑。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有的这种紧急出口都锁起来了，还出不去啊。结果这些在四散逃散的过程中间，就被这些人用枪在不停的屠杀。整个射击啊，持续了10几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中间有一个人拿出来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燃烧弹啊，就把整个音乐厅给点着了。点着完之后啊，这四个恐怖分子呢，就开始从音乐厅冲了出去。由于现在几乎每个人呢都有手机啊，所以这现场的幸存者啊，就把这恐怖分子在现场啊屠杀普通人的这个过程几乎都拍了下来。应该说啊，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特别让人心里难过。我这两天为了做这个节目啊，看了不少关于这起恐怖事件的这个视频呢。说句心里话，看完之后整个人都状态不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人和人之间啊，如果要是能互相屠杀的话，我觉得挺难的，真的挺难的。就算我们再讨厌一个人，你说你要把他杀了，我觉得这都是很难做出来的一个事情啊。但是你想想，这恐怖分子跟这些普通的人之间素未平生，根本不认识，于是他们拿起冲锋枪就随意扫射，也不管这些人是父亲还是儿子，母亲还是女儿。那你想想，他们这心理要变态到什么程度啊？别说他们拿枪去杀人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的都心里很难接受，整个状态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啊，我觉得就是这四个人所犯的罪行啊，真的是确实令人发指。那你说，那现场那些人把他抓到之后，踢碎他一个膀胱，我个人觉得，说句心里话，可以理解。如果我要是那个俄罗斯安全部门的人，那我搞不好我直接踢到脑袋了，啥踢到膀胱，是吧？我怎么折磨他一点？因为这里还要补充一个信息，现在俄罗斯实际上是没有死刑的。这四个人被抓住之后啊，即便被宣判，最终可能最高也就是终身监禁。那你现在你要是不现场折磨他一下，那他将来他进监狱，他还能安度晚年呢，是吧？所以我如果要是那安全部队的人，我估计抓到之后，你搞不好也有可能把他儿子给干掉一个。当然这话是气话，真让我哥的话，我可能也下不了这手啊。那么这四个人啊，当时从这个音乐厅冲出来之后呢，就开始逃跑，一路狂奔呢，开了一辆大车，一直开了370公里，然后呢，把这个车他自己给烧毁了，然后就跑到树林里头去了。跑到树林里之后，最后被赶过来的俄罗斯安全部门的人给在森林里头抓获了，抓获完就扭送回莫斯科接受审判啊。整个这个袭击的过程大概就是如此啊。这场袭击之后，那首先第一个疑问，大家就是说这是谁干的？那么呢 ，IS 啊，在这个恐怖袭击之后的第四个小时，他就出来认领了，他说我们干的，就是我们干的，我们要跟那个所有啊非伊斯兰教的这个基督徒啊要干到底。因为他当时就解释了，他袭击俄罗斯是因为俄罗斯信仰基督教。 结果当时呢，俄罗斯所有的媒体报道都把这场袭击的幕后指使啊指向了乌克兰。他们的一个理由就是这四个人逃跑的时候是朝着俄乌边境的方向逃跑。那啥意思啊？俄罗斯跟乌克兰正在打仗呢，你跑到俄乌边境去，那实际上你不是等待乌克兰人给你接应吗？袭击发生之后的第19个小时，普京出来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但是啊，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立刻就站出来反驳。泽伦斯基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人家美国已经提醒你了，因为在这个恐怖事件发生前的2天，美国提醒俄罗斯说你这个地方有可能要发生恐怖袭击。俄罗斯当时说美国人造谣，我们俄罗斯多安全呢，普京总统刚刚以这个最高票当选俄罗斯总统，超越了历史上的斯大林，这个整个国家形势一片大好，你美国人又造谣我们俄罗斯了。结果2天之后呢，发生这场恐怖袭击。这场恐怖袭击啊，你想想，造成了137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啊。现在很多媒体都说，说这场袭击啊，是俄罗斯过去20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恐怖袭击。其实这个标准是不对的。在我看来，它是911之后全球范围内伤亡最大的一起恐怖袭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911当时的恐怖袭击死亡了将近4000人。美国当时虽然说进攻了阿富汗啊，打击塔利班啊，后来在陆续几年呢，IS 在美国也制造了一些小规模的这个恐怖袭击，比如说奥兰多那个事件啊，那酒吧里头死了50多个人嘛，那就是最大规模的了。那么从911之后到现在，全球范围内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最多的就是这一次俄罗斯事件了。所以这次俄罗斯遭遇恐怖袭击事件，不是说俄罗斯过去20年来伤亡最重的，而是911以来伤亡最重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泽伦斯基的理由就是说，你就是因为普京，你把自己的国家的战力都搞到俄乌战争上去了，你不管你老百姓的死活，才导致这么一个现状。就在他们争来争去的时候，那 IIS 又跳出来了，他说你们别争了，就是我们干的，就是我们干的，人在呢。而且越公布这个事实越详细啊，陆续公布了好几篇。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他公布了4个人的照片，这4个人的照片呢，跟那个抓捕的那4个人一对，那就是这4个人。其次呢，他还公布了他们怎么密谋的这件事情啊，事前策划，3月7号这一天还到现场去踩点儿，然后呢，怎么去指挥培训这些人呢？然后包括让这些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去来做这件事情啊？都在网上公布了，生怕别人不知道是 IIS 干的。那么3月25号这一天呢，普京啊又专门搞了一个电视讲话，还是想把这个脏水泼到乌克兰身上啊。但是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啊，这一天应该说已经基本揭晓了，就是 IIS 干的啊。因为这4个人被抓到以后啊，他们的身份呢也很快被搞清楚了，而且4个人现在也都认罪了啊。这4个人都来自于塔吉克斯坦，都不是讲俄语的，有些人能勉强听懂一些俄语啊，但是其实自己是不能用俄语来表达的。这4个人好像有一个人是出租车的司机，有一个是网红的理发店的理发师，还有一个是长期失业的人啊。那网红店的理发师今年只有19岁，那长期失业的那个哥们呢，他好像还是9个月大的孩子的父亲。那个出租车司机呢，自己是生了4个孩子，也是一个父亲啊。这4个人呢，都说自己是因为钱来做这件事情的。因为钱是怎么呢？就是说当时网上有人招募，在那 Telegram 他们就应征了。因为这中间有的人呢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长期失业没什么干的，所以为了钱，给多少钱呢？给50万卢布。50万卢布大家没概念啊，折算成美金大概就是5000美金，3万多人民币。然后呢，还有人说如果事成之后还会再给他们50万卢布，也就是再给3万多块钱人民币啊，就来干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件事情跟 IS 之间的那种这个关系啊，已经是非常清晰了。普京呢，想用这个来嫁祸啊乌克兰的事情啊，也基本上破产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泽伦斯基对普京的批评有一点确实还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俄罗斯他现在由于深陷俄乌战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导致国内的治理的水平啊，治理的能力在下降。因为普京啊想要把这件事情嫁祸给乌克兰很容易理解，因为俄乌战争啊到现在已经发生了2年啊，过去的2年 其实俄乌战争现在已经陷入到了一个焦灼的状态，以俄罗斯现在的能力，恐怕是已经很难打赢这场俄乌战争了。而这种焦灼的战争啊，实际上是非常消耗一个国家国力的。普京当时实际上打乌克兰战争的时候，是想打一场闪击战，结果闪击战变成了消耗战。那么这场战争消耗了巨大的国力的同时，在国内也面临了非常大的反对的风险。那么现在有了这一场恐怖袭击嫁祸给乌克兰的话，那会在俄罗斯的民众面前形成一种强大的动员。这种强大的动员呢，会让普通的俄罗斯民众啊忘掉自己现在暂时面前面临的痛苦，比如说经济凋敝所带来的经济水准的下降啊，言论管制啊所带来的这个不自由啊，找到一个敌人，大家同仇敌忾的敌人，这其实问题就解决了。这是政治家的小伎俩嘛。但泽伦斯基的观点我觉得为什么有道理呢？在这次袭击事件过程中间，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四个恐怖分子在整个现场屠杀的过程中是完全没有见到警察包括特警到现场来跟他们对射的。他们在现场杀人的过程中是极其从容的，杀完人之后还开着一辆拉达车跑了370公里。那我们就问了，俄罗斯的警察呢？俄罗斯的这个安全部位的人呢？那么事后俄罗斯的媒体也在问啊，到底怎么回事啊？第一时间赶到音乐厅现场的俄罗斯的特警部门啊，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后，一个半小时之后啊。而有人就凉了，说这个俄罗斯这个特警部队的总部啊，他们距离这个音乐厅一共只有3公里，但是呢他们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才到现场。那么那附近总有警察局吧，那警察局有多远呢？他们用谷歌地图量了一下啊，这警察局如果开车过来的话7分钟就到现场了。他们在现场屠杀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啊，结果也没有一个警察来。这个地点实际不偏僻啊，这个音乐厅的地点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0公里。你想想，就是这么核心的区域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暴恐事件啊，整个过程中间没有一个警察赶到现场制止恐怖分子。那你说明什么？那不是说明俄罗斯这个现在国家的管理水平啊，我觉得确确实实堪忧，这一点是没错的，泽伦斯基讲的啊。那至于是不是俄乌战争导致的，还是整个俄罗斯这个国家就是这个管理水平，那我们现在就不知道了。应该说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最重要的点，是现在恐怖主义的形势在发生变化。大家还记得当年的911吧？911啊，实际上是塔利班啊通过专业的训练搞一把大的，训练那些恐怖分子到了美国啊，然后呢去学开飞机，学完开飞机呢，然后这飞机去撞当时世贸大楼啊，一下子导致了将近4000人死亡，而且把那两个大楼都撞塌了啊。那个场景我相信几乎每个人都看过啊。那么911之后呢，美国对塔利班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啊，直接派军队过去宣战呢，向恐怖分子宣战呢。那么战争的结果基本上把塔利班的政权也就给消灭了。那么塔利班呢就从当时的喀布尔就退到了阿富汗北部的山区啊。但是这场战争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的结束，因为当时本拉登又跑了嘛。2011年的时候本拉登呢被击毙啊。但击毙之后啊，其实恐怖主义的这种行动啊在全球范围内也并没有消失。后来呢这基地组织啊就分裂了，分裂出来的 IIS。这 IIS 啊在阿富汗北部的山区啊就迅速发展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力量还统一了很大一片区域啊。这个 IIS 啊比塔利班还要激进。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有不少国家都开始跟塔利班接触了。包括美国都跟塔利班接触，中国也跟塔利班接触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塔利班跟 IS 相比啊那温和的多了。这 IS 不但进攻美国呀，他还进攻塔利班呢，认为塔利班实际上也不可饶恕，属于修正主义路线呢，也杀塔利班的人呢。所以这 IS 是一个比塔利班还要邪恶的这么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所以这个事情上挺荒谬的。就是美国用了那么大的一个军事力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打了一场阿富汗战争，几乎把塔利班消灭了啊！但是最后呢，产生了一个比塔利班更加邪恶的、更加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也包括他们控制的伊斯兰国。从 911之后啊，全世界范围内所发起的这些恐怖袭击多数都是这个 IIS 这个组织啊策划的，也包括这次俄罗斯的恐怖袭击事件。而这次恐怖袭击事件，我觉得跟911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哪儿呢？911是通过专业训练制造一把大的，而这次你看到了吗？这 IIS 是通过一场不太专业的训练制造一把大的。这四个恐怖分子啊，首先他们平时都没有什么极端言论，在网上他们招募的时候就有意选择的，平时他们在网上并没有表达出非常极端的宗教信仰，也包括那种仇视现代社会的特征，没有，看起来就是普通人，这让你防范非常困难。其次，这场这个恐怖袭击啊，这些四个人都不是过去专门的 IIS 组织里的成员，都是在社会上招募的，那招募的这些人呢，事先之间不认识，在恐怖袭击之前的一个月才把他们凑到一起，甚至可能就是为了钱，他们自己都招供了嘛，就是为了钱嘛，就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啊，就制造了这么大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啊。那我就在想啊，那对这种恐怖袭击事件，你美国也包括其他国家啊，还有什么办法来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打击呢？换言之，就是美国当年打击塔利班的那种方式，对待 IS 的这种方式啊，你还有效吗？包括你的防范方式还有效吗？因为你要防范啊，像那些专业的恐怖分子经过就是开飞机训练去搞这种恐怖袭击，是防范起来相对来说容易啊，因为呢筹划的时间长啊，然后你总有蛛丝马迹啊，用情报部门可以显示出来啊。但是如果是特别普通的人来干这件事情的话，你可能防范起来就真的变得更加困难了。那么对于一个不控枪的国家又没有死刑的国家，那不就是恐怖袭击的天堂吗？说句心里话，做完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没有什么答案，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人类社会啊，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是不是真的就能消灭恐怖主义。我其实内心挺悲观的，当我看到了这一起一起的恐怖袭击事件啊，那么多人被屠杀的过程中，而这些人仅仅就是为了50万卢布，就是为了那一点点钱。恐怖主义啊，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它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不管我们这个国家之间啊有什么样的敌对关系，有什么样的不和谐，有什么样的利益冲突，在面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时候，包括恐怖主义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时候，大家应该同仇敌忾，因为它威胁的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国家，它是威胁的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人类社会将来啊，早早晚晚都会生活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世界里。你想啊，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普通人可以制造的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规模和烈度会越来越大，那么也许就一个人疯狂之举，可能就会造成一场灭顶之灾。所以啊，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恐怖事件啊给我们全世界提出的问题。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